那我们今天这个维摩诘经就是要进入主题的，就是开始要进入这个经文了。那我们就翻开32页，32页这边呢，就是第一品的开始，就是佛果品。那在每一品开始之前呢，导师都会先说明一下这一品的一个品名，还有它的一个内容，该注意的是哪一些重点。那讲完之后呢，才会正式的进入经文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一个前言。所以大家看到讲义上面有一个中刮胡，黑黑的刮胡，那里面写一个印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是导师所说的啦。这就是导师所说的，所以就用印，印就是印顺法师。那在前言这边就先说明这个分科的一个利益啦。那我们这一部经呢，总共只有三卷而已，总共只有三卷，那分为14品。那其实佛在说经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分品的啦，他就这样讲话，就这样讲话而已，他是没有在分品的。那是后来结集的人呢，因为文章很长嘛，那文章太长，就会变成对于这部经它的一个脉络啊，它的次第，还有它的核心思想就比较难去抓住啊，所以结集的人才把它分品。分品，所以就导师说，就跟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哦，就是一篇文章把它分成篇啊、章啊、项啊、目这样。那主要就是使意义能够前后连贯啊，那全文的这种次第条理会更清楚，那一看就能够知道里面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。好，接着就讲我们的品名。那品名呢，我们第一品就叫做佛果品。那我们知道这本经不只有罗什大师翻译嘛，对不对？玄奘大师有翻译，但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，它就称为续品。其实每一部经一开始其实都是续品啊，但是我们这部经为什么一开始就名为佛果品呢？那主要它的序比较短，然后它里面所讲的内容比较长啊，所以一般的续品其实它是没有那么长的。但是这部经刚好就是续短，然后里面的所讲的内容比较长，那干脆就以这部经的一个内容为主去立这个品名。佛果品呢，就是在讲这一部经的一个缘起，那一方面讲缘起，一方面就讲佛果里面的一个事情，所以就以佛果的意义来命为佛果品。那所谓的佛果就是佛土，佛的世界住处称为佛国，所以佛国跟我们一般国家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般国家的概念呢，它是要有几种条件，那才能成为国家，对不对？那几种条件呢，就是你要有人民主权，还有政治，还有自己的货币，那这才叫做国家。但是这边讲的佛国呢，并跟这些没有关系。他只是在讲一个世界一个地方，就是佛所处的这个地方而已。好，那这个佛果呢，就是我们这部经的一个思想中心啊。那怎样才能够去成就佛果？那这个佛果广义来讲，那当然就是净土啦。我们怎样才能够成就净土？那要怎样修行才能够成就净土？也就是创造净土。那创造净土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人来修学。我们来看33页，33页，我们刚刚讲佛果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个别来解释这个佛的意思。那佛当然它就是一般我们来讲就是觉呀、啊，佛就是觉，觉悟的觉，佛就是觉悟，对一切事情觉悟。所以这边呢，他的觉从两方面去讲。那这两方面呢，我们看这个标题啊，就知道了。 这两方面是哪两方面呢？觉悟跟觉察。哦，觉悟跟觉察。那觉悟跟觉察它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觉悟呢，简单来讲就好像醒过来了一样，本来迷迷糊糊的，那现在醒过来了，叫做觉悟。那这个所觉悟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真理，也就是诸法实相。我们对于诸法本来都是颠倒的，都是执着，那现在醒过来了，我们能够知道诸法实相，这叫觉悟。那觉察呢，就是对缘起事相的因果法则都能够彻底的清楚了知，所以就叫觉察。所以导师说，这个觉就是有两种意思，一个就是觉悟到真理，就是觉悟意；那一个觉察呢，就是对世间生罗万象他能够有神秘的觉察，对一切万有都非常的清楚，没有不了解不通达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觉，充分的显示出佛的两种智慧啊，觉悟跟觉察。所以如果从觉悟来讲呢，那这指的就是一切智；那如果觉察呢，那就是一切种智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一个就是知空，知诸法性空；一个是知有，知诸法因缘有，所以空有是不爱的。那这就是佛彻底圆满的两种智慧。那一般的声闻人呢，他只有知空而已，可以说是一切智，但是他的一切智也不究竟，他不是证得最清净的法界。接下来就讲到说，佛他是以觉为中心的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佛跟众生的差别了。那佛既然是以觉为中心，那相对的众生他就以什么为中心？以情为中心。但这个情呢，是迷情，迷情就是颠倒，以迷情为中心。众生既然是以迷情为中心，所以他的行动、他的活动呢，就是颠倒的，所做的事都是颠倒，因为一开始就颠倒了，内心就颠倒了，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当然也是颠倒的。那佛竟然是以觉为中心，觉了之后他能够具足一切功德，所以一开始的这个觉知就是一切智，他知道性空。但是知道性空之后，其他的功德你要不要去修学，要不要去造作？要啊，你要去修学造作才会成就这些功德啊。这个实力是无所谓，是八不共法，这些这些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这些都是透过修学而来的，那这些都是透过后的智进一步去修学而成就的。所以佛呢，他就是以觉为中心，然后包含了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这就是佛跟众生的差别，众生以迷为中心，以迷情为中心，他的行动是颠倒的。佛呢，是以觉为中心，然后他包含了无量的功德，这就是二者的差别。再来讲佛果。那佛果呢，其实这边要讲的就是依报跟正报跟依报啊。所谓的正报大家知道吧，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就叫做正报。那依报呢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七世间，所以就是有人，那当然就要有人住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果也是有佛，那当然就有佛住的地方。然后佛住的这个地方呢，不是只有佛一个人而已，那还有很多的人，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样，有人，那有我们住的环境，那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止我们一个人而已，有很多的人。所以导师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人生呢，我们看一二三四第四行，就是标题 A 下面的第四行，就是讲到人生是正报，那有正报一定要有依报，佛也是一样，所以有佛就有佛土，那佛不是一个人住，那在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菩萨跟众生，所以佛的世界就称为佛国。所以从佛法呢，就是 如果一个成佛的圣者，他一定会有良好的环境、清净的世界，那这样才能够让人家信受。那如果说成佛的世界是脏乱的，那人家是没有办法信受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娑婆世界是不是佛国？不是。那我们娑婆世界的佛是谁？啊，他没有佛国。所以娑婆世界就是佛国啊。那为什么这么脏乱不堪呢？这是佛的问题吗？还是我们的问题？这是我们的问题啊，后面会讲到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佛是清净的，当然他的世界是清净的了。那跟他共住的人一定都是这些善人啊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：“诸上善人共聚一处。”我们看倒数第四行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是跟大圣相应的。那大圣就是菩萨行，菩萨呢，他无非就是要沿土所生，就是成熟众生跟庄严佛土。所以如果要成就众生呢，那就是让大家生到清净庄严的世界。那庄严佛土呢，就是有美好的环境，像极乐世界这样。所以圆满的大圣法，它是会清净的国土去摄受众生，然后有这些优秀的圣者去教导众生。所以佛这样教我们，我们也是要这样去学习，就是从沿土熟生这两方面去学习。就是说想要成就众生，要怎样去成就呢？那当然就是先要有一个环境啊，一个美好的环境，那大家来这边修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这修学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行。那如果是不管这个世界怎样，不管别人，那这就不是大圣，这不是大圣的精神。我们翻过来34页。所以我们佛教大圣的精神呢，不是只是为自己，他还有为别人，乃至还有注重到这个世界这个环境，让它美化净化。所以我们本经才会讲说，心净则众生净，心净则国土净，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要从我们自身做起，然后教别人也这么做，然后大家都一起这么做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就会，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就变得清净，那实现理想的世界，那这就是成佛最究竟最最圆满的一个境界了。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佛果的类别。好，佛国的类别，那我们就讲到了佛国。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佛国啊，也是佛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嫌弃啊，不要说它不是佛国。那这样的一个世界，在我们的眼中是非常不理想的，因为它是五浊恶世。那是不是佛的世界都这样呢？其实并不是的。所以现在就要进一步去说，佛的国土到底有几种层次，或者是几种类别？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三生四土。三生四土，那三生四土，三生是哪三生呢？就是法、报、化。法、报、化这三生，法生、报生跟化生。然后四土呢？四土就是常寂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。法身佛，他当然就是法身呢。法身佛，他当然就是证得最最亲近法界啊。所以在最亲近法界这边所住的土就是什么土呢？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只有证得最清净法界而已嘛，并不是的。刚刚我们说觉，它有觉悟跟觉察，对不对？一切是跟一切种子，所以它不止觉，它觉了之后呢，还能够成就种种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从它所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来讲，那这边就是属于报身佛所显现的。无边功德所成身呢，这个报身呢，那他所住的土呢，就是十报庄严土。 那法身跟报身它的差别呢，其实这个长极光净土呢，只有佛才能待在长极光净土，所以叫佛佛道同，其他的佛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这边呢就又名为自受用，也就是不供的，不供别人的。那在报身这边，十报庄严土这边呢，那才称为他受用。那他受用就是别人也可以一起享受的啦。所以这个他，这个别人指的是谁？大士、大菩萨，至少是初地以上的菩萨。所以只有，所以这个十报庄严土只有谁？当然佛也在十报庄严土啊，报身佛在十报庄严土了、啊。那除了佛之外，这边的众生就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大菩萨，就是初地以上的大菩萨。所以这边是圣者菩萨，圣者菩萨，大士就是大菩萨了。这边都是属于圣者，而不是凡夫哦。这边就是讲到三身当中的法身跟报身。那化身呢？其实化身它有两个佛土，那一个叫做方便有余土。那这个方便有余，有余就是它还没究竟呢、啊，它还没究竟，就是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只要还没究竟的，那也就是往生到方便有余土。那方便有余土当中，当然也是化佛去教导啊。所以这个方便有余土所待的众生是谁呢？就是大阿罗汉啊，二圣圣者啊。我们讲白一点，就是二圣圣者。除了二圣圣者之外呢，还有未登地的菩萨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菩萨他有分已登地跟未登地，就是圣者菩萨跟凡夫菩萨。所以圣者菩萨他所待的净土是十报庄严土，那凡夫菩萨呢，他所待的净土是方便有余土，因为他还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还没有究竟。那二圣圣者像阿罗汉跟辟支佛，他们也没有究竟，他们也没有究竟，所以他们一样是待在方便有余土。接下来就是凡圣同居土。所以凡圣同居土就是有凡夫跟圣者啦。那这个圣者，这个圣者呢也通二圣圣者，可以说是还没就近的二圣圣者。方便有余土的二圣圣者是已就近啦、啊。已就近就是指四果阿罗汉跟辟支佛。这是二圣最极端的果位了。那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极果的时候呢，那他们所待的地方，这圣者所待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凡圣同居土。那凡夫呢，就是我们啊。所以我们待在哪里呢？我们就待在凡圣同居土，那也是有化佛来教导我们。那在凡圣同居土这边，才进一步去分别净土跟秽土。所以如果从这四土啊，这四土这边就是四土，长极光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，这四土呢，前三土长极光到方便有余都是属于净土，都是属于净土。然后凡圣同居土呢，才又分净土跟秽土的一个差别。所以前三土是没有秽土可说的，那有秽土可说的只有在我们的凡圣同居土。其实导师这边会讲到说，同样是为什么要视线净土跟秽土呢？主要还是众生的缘故啊，众生的缘故，并不是这个土本身就有分净跟秽，并不是，是众生的缘故。所以像我们现在所待的地方叫做娑婆世界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成佛的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他所示现的土是秽土五浊恶世，但是当来下生的弥勒菩萨、弥勒佛的时候，他还是在这个世界娑婆世界，但是他的土呢就已经是净土了。所以同样的土， 它会有进会的差别，主要是因为众生。三十四页这边的三十四页到三十五页这边的文呢，主要就是这个表格上面所讲的意思啊。那这边要看的就是说，在这边讲到三生四土的一二三四第四行，这边导师就引用这个《人王般若经》，这边就讲到三贤十圣住国报，为佛一人居净土，所以真正住在净土的只有佛，那就是住在常寂光。那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再有生灭可言，它是恒常不变的。那其他的三贤十圣啊，三贤就是这些凡夫菩萨，十圣就是初地乃至十地菩萨，他们都还有生死可言。那生死不外乎就是两种，一种叫做分段生死，一种叫做变异生死。那凡夫呢，像我们凡夫就会有分段生死。那所谓的分段生死呢，就是现在这一世跟下一世，只要我们还没断烦恼，我们还会有下一世，对不对？乃至我们也是因为上一世造业，所以才又感得这一次的果报嘛。所以这每一次每一次都不一样啊，每一次每一次都不一样，叫做分段生死。那变异生死呢，它是属于圣者的生死，它是法性所生身，所以它已经没有这种一段一段不同的过程，所以它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一种生。那这一种生呢，它只会怎样呢？它只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精致，越来越庄严这样。所以简单的来讲，这个就是一个假设啦。这个变异生死啊，就好像我们是这个小孩的阶段，然后慢慢长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，哦，它就是会越来越越怎样，越成熟这样啊，它只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而已，它不会说有前一世跟后一世不同的这种状况，所以它都是相同的。但是虽然相同的，但是它会越来越好，这叫变异生死。那这个十报庄严土呢，我们可以看最后一行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这种法身大士所见的佛土，它很殊胜，很微妙。那这一些佛土呢，都是属于什么佛土呢？十报庄严土，所以华严世界这些殊胜的佛土都是属于十报庄严土，都是他受用土。可以说佛就是有这四个阶段的一个国土了，那就看我们的资格到哪里，那当然就到哪里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五页，两种法心。那其实这边还是要讲净土，讲净土就是说，我们《维摩诘经》是不是在讲净土？是，它是在讲净土，而且是通说。那除了通说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不同的差别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发心呢，不外乎就是有两种想法。那一种想法的，就是他发心，他就是要到苦的地方去度众生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苦的地方的众生才是真正需要去救度的，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，他就是发心到五浊恶世来度众生。那另外一种菩萨的发心是怎样呢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三十六页，他觉得世界如果不完美，非常的纷乱，那众生要修行是很困难的，所以他想要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清净的地方，没有种种灾难，那大众呢，在那边没有一时的困扰，所以就能够专心办道，一心向道。所以他就发愿创立一个清净的世界，让大家到那边去修学。所以这边就有净土跟秽土的差别了啦。但是记得净土跟秽土的差别都是在凡圣同居土，以凡圣同居土来讲的，所以凡圣同居土再上去就没有净秽的差别了，全部都是净土。所以这边其实接着老师就有讲说，这个 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呢，他们发心修学的时间其实是可以说是相同的，但是他们成佛的时间就不一样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先成佛，那所示现的土当然也不一样，那不过都是很好的，都没有关系。那只是说我们如果从长远跟就近来讲，那佛教人成佛发心修学，那主要呢就是要成就一个清净的国土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佛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所住的土一定是清净的。那在这清净的世界教化众生，那才能够在这清净世界，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清净世界当中成佛，也能够摄化无量善人到这个世界来修学。从就近来讲呢，还是净土啦，秽土只是一种方便啦，只是引导众生的一种方便。那为什么要显示秽土？因为有的众生就是刚强难化，你知道吗？刚强难化，没办法，所以所谓的秽土其实就是这样啦，有的人你跟他好好讲他就不太在意，但是你如果稍微的警告他，他就会在意的。所以一样的，就是对于这种刚强难化的众生呢，那就会示现秽土，让他们觉得哎呀，这个世界真的是苦啊，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美好，这么爱着。所以世间秽土会让我们升起厌离心，厌离心，不要再懒惰在这个世间了，要往出世间去。那你看佛究竟他自己成就的时候呢，不管是自受用还是他受用，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净土。所以这就是从长远从究竟来讲，那学佛到最后所成就的世界一定是净土。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净土是指上面的，就是指长吉光跟十报庄严土这两种。所以我们本经所讲的净土当然指的也是十报庄严土以上啊，十报庄严土乃至长吉光净土。那想要成就这样的净土，并不是说到了净土才去修行，平常就要去修学了。那怎么去修学呢？也就是说我们这本经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想要先呈现或者是成就清净的佛土，那要如何实现它呢？那就是要去度化众生，就是要去教化众生来实现这样清净的世界。所以当我们所度化的众生也成熟了，那大家都到这个世界，所以你看佛成佛是自供的圆满，然后所生到这个世界的菩萨是怎样，都是这些大菩萨，都是大菩萨。那这些大菩萨呢，他又可以再去教化其他众生。接下来就是讲到我们本经佛国义了，所以我们本经净土的意思呢，导师举两段经文出来做一个说明。那第一段呢，就是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，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。这个永寂如空呢，那当然指的就是毕竟空性啊，诸法的毕竟空性。所以一切佛土乃至长吉光净土都是毕竟空性，毕竟空寂的。但是这个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，所以讲到空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空呢只是它没有自性而已，没有这种自成自有的特性。所以这个空指的是因缘有，既然是因缘有，它就不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我们在这种毕竟的空性当中呢，我们要去修学，然后现起种种清净的佛土，那这个才是菩萨行。所以真正的菩萨行呢，就是要具备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你要通达一切法空性，我们看37页，通达法空性。那通达法空性之外呢，你要去做种种有利益众生的修行，来去成就清净的佛土，一定要具备这两方面，才不会有所偏私啊。如果有所偏私呢，那就没有办法成就大乘佛法。通达一切法空性呢，这边就是 智慧啊。那现起种种清净佛土呢，这边就是慈悲啊。所以在空寂智慧这边呢，就是能够知道，不管是众生还是法，它都是空性的，也就是身空或者是法空。那现起清净佛土这边是跟慈悲相应的，那这边就是要去度化众生，利益众生。所以我们这部经呢，其实处处都是有讲到这个空性的义理。像这个一开始不是要喝去脂嘛，对不对？像地脂品啊，声闻地脂品，还有菩萨品，然后他所去除的执着，就有凡夫的执着，还有二圣的执着，还有大圣的执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就是先去除执着了。那怎样才能够去除执着？就是你要通达空性，才能够去除执着。经里面常常有讲到要观无空、法空、空空这一些，那这就是调伏我们的执着烦恼，那去体验一切法空性。那除了体验法空性之外呢，还要去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这就是空有不爱，与空有不爱当中现起种种的佛土，那这就是大悲与空之并行，也就是这个自悲不二了，而且是自利跟利他齐尽，那这就是真正的菩萨心。那另一段经文呢，就讲到说，虽知诸佛国即与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。所以这边讲了说，这个空呢，刚刚是讲佛国空嘛，对不对？前一段是讲佛国空，但是你虽然知道佛国空啊，但是你还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嘛。那这一段接着讲，不止佛国空，连众生都空，连众生都空。那就算佛果跟众生都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怎样？常修净土去教化众生，因为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讲过了，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所谓的空就是无我，就是二圣人所讲的无我，所以空性跟无我是一样的。我们讲无我，是不是连这个人都没有了？不是啊，不是让他人间蒸发叫做无我，那就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死一个算一个这样，所以这种不叫无我。无我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是法聚啊，法的聚集而已啊，它并不是，它没有本来的一个相状，所以如果没有法的聚集，它根本就没有相状可言，所以它只是法的聚集产生这种和合相而已，所以叫做无我。在佛国众生都知道是毕竟空寂的，毕竟空性，但是还是要常修净土行。那不但自己要得到净土，然后还要以这清净的佛土呢来去摄化众生、教化众生。所以像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，他在因地的时候是叫做法藏比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观众生的需求，他就发愿去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。那等这个世界成就之后呢，他又能够接引很多众生到那边去修学，然后又成就更多的众生。导师说本经净土，本经约净土方面呢，特别去说明两方面啊。第一个就是自己修清净行成就净土，自己去行，所以不是叫他去行，或者是说我不行，我就贪图别人的成果，贪图别人的成果就是哦，我都不做，然后就等着往生就好了，这个都不是净土该有的一种这种思维啊。那一方面呢，就是以净土利益众生，所以不只是自己行啊，进一步还要教他行啊，这就是重点啊。所以就是不利益众生呢，就没有办法实现净土。那没有办法实践净土，你就没有办法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相对的。所以利益众生跟实现净土呢是不相爱的。那如果相爱的话呢，那其实就是执着了，就是不能够通达这个空性。那不能通达空性，有执着，那一切就没有办法实现了。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自己去 破除这个执着，乃至破除众生的执着，然后带领众生去修这个善法。所以本经也可以说借由佛国净土去教化众生，那一方面也体现一切的法空性。所以这都是我们在这本经当中处处可以看到的，而且是这本经主要的核心思想，那这个就是菩萨行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菩萨行就是自行化他，然后成就净土，然后成就净土之后又怎样，又化他，对不对？那在化他的时候呢，那他人呢也是由着自己去修学，然后又去教化其他的人，然后又成就净土。所以这就好像我们中国古德所讲的，这个叫做灯灯相传无止境，灯灯相传无止境。所以这才是符合大圣的精神。所以大圣的精神体现在哪里？就是在大圣的精进这方面，大圣的精进。所以大圣的精进跟二圣的精进不一样。大圣的精进呢，它是无止境，心如大海。他没有说，哎，我只做到哪里之后我就不做了，没有。所以你看，菩萨要成就净土，他一定是度众生，对不对？那等他成佛了，成就了净土之后，哎，他是不是就翘起二郎腿不干事了？没有啊，他还是怎样，继续度众生。所以度众生这件事情呢，简单来讲就是无止境，就是没有止境。所以佛呢，他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。在他学菩萨行的时候，他不舍弃任何一位众生；当他成佛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。只要我们修学佛法，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会被舍弃。不管已成佛或是未成佛在修行的菩萨，都不会舍弃我们。所以你读到这边，会不会觉得学佛法很有信心？死都不用怕、啊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前言啊。接下来就是要进入这个经文，但是你看这个经文哦，它就是这样，它一段经文列出一段经文，然后就 列出一段的注释。所以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有标出刮胡经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经文。那下面又有一个刮胡注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注呢，就是深造所注解的这个维摩经注啦。所以在深造所注的维摩经注里面呢，不只有深造的解释，还有谁的解释？还有罗什大师的解释。所以你看翻过来38页、哦、像这个经呢是我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去有谁的解释？39页罗什的解释，然后还有深造的解释。那罗什当然就是深造的老师啊，所以他把它放在前面。那他老师讲完之后呢，他再讲。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，他会一小段经文，然后就放出这个注释书。那我们这本经就是我们所参考的，就是这个深造所注的《维摩经注》之外，我们还参考什么呢？我们来参考这个《维摩经义疏》，也就是吉藏大师所做的一个注解。那这个都放在注脚里，放在注脚。那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呢，我们才会去看啊，不然我们这本书读不完啊。因为你看这注脚还比内文还要多啊，注脚比内文还要丰富啊。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经文的话，一小段经然后就注解，一小段经然后就注解，对整个经文的连贯性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把第一品整个经文先看一遍，然后再回来看注解书了。所以我们翻到161页。所以我们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么厚呢？3卷14品，为什么讲义会有4本这么厚呢？因为到后面呢，他会把经文又全部列出来。那经文列出来要干嘛呢？其实他无非就是要去比较科判啊。所以你看161页，左边呢有经文跟科判，右边也有经文跟科判，对不对？那经文都是一样，都是 罗什所翻译的这一本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但科判呢就有导师跟演培法师所做的科判跟吉藏大师的科判。那其实大部分我们现在看的讲义呢，大部分的科判应该都是导师做的了。那演培法师呢，可能就是在这其中有稍微的增减啦，增减地步这样。如果我们去看科判的话呢，你看吉藏大师的科判就会密密麻麻，有没有？这个科判比经文还要多啊！所以吉藏大师他是科得很细，他是科得很细，他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。但是导师他在科的时候呢，他就先抓住重点，主要是抓住重点，然后细节的部分呢，可以科也可以不科啦。就是细节的部分呢，有时候你切得太细，会影响我们阅读的这种连贯性啊，阅读的连贯性，所以可科可不科。但是吉藏科这么细，有一些地方也很值得我们参考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就是在这边会讲啊，那到了解释那边，我们就不再去讲了。那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的科判表，大家看科判表那个讲义第二页，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页的科判哦。它就是分三大项来讲啊，那三大项就是甲一到甲三啊，就是序分、正中分跟流通分啊。那序分当然就是我们的佛果品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佛果品。那佛果品呢，它的内容从哪里到哪里呢？它的内容呢，就是从这个乙一的通序，还有乙二的别序，都是属于佛果品。乃至到甲二的正中分的乙一，只是得佛果尽，不可思议解脱，以下这一大段都是属于佛果品的范围，都是属于佛果品的范围。所以，我们科判第二页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些科判呢，都是属于佛果品的范围。好，那既然是属于佛果品的范围，我们来看一下甲一序分呢，它就分通序跟别序了。那通序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一样的，每一部经都一样。这个《维摩诘经》是这样，然后《法华经》也是这样，《般若经》也是这样，《宝积经》也是这样，所以叫做通序，泛通的。那这通序呢，它一定会有几个条件，几个条件呢，那就是。我们看丁一到丁五啊，就是会有这几个条件啊，就是第一个所说法啊，这所说法就是结集者啦，啊，结集者，因为经典是佛所说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佛在说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并没有结集，所以结集经典，结集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，也是后来的人做的，所以这个所说法就是结集者，他的表示这部经是我听到的。所以所说法就是如是我闻。那除了有结集者表示有结集者之外呢，那还有说法的时候，还有说法的人，说法主就是说法的人，谁是说法的人？当然是佛。那在哪个地方说法？然后听众有哪一些？那听众就分为四部分来讲，就有声闻众、菩萨众，还有天龙八部众啊，那还有四众众。那四众众。跟声闻众有没有差别啊？有差别，所以这个声闻众指的是大阿罗汉，哦，就是圣者。那如果是四众众的话呢？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指我们凡夫啦，有这样的一个差别。这就是通序丙一的叙述事由，那一定会记住这些。然后丙的就是法会。说明这法会就是有这些状况，那接下来才是乙二的别序。看我们时间到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等一下再继续。